起眼，却舒服又安全。
无极限，带你一飞冲天。
欢迎乘坐
无限飞行号，
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。我是今天和你飞行的于心田。星期一到星期五，你有没有准时来这儿报道呢？这五天都有不同的内容哦。星期一的祝灵传道拐杖笔记，还有听后感；星期二的元气保健室；星期三的无声的翅膀；星期四的向左走，向右走。你比较喜欢哪一个，或者是哪些站点呢？欢迎告诉我们，可以打来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的关怀热线说说。待会儿呢，也会听到其中一位听众家人分享他的心声。现在我们就先喝杯特调吧，加一点阳光，加一点活力，加一点微笑，还要加一点喜乐油。这是你今天的心灵特调。无限加点心灵特调，今天为您送上的这杯特调叫做慢慢来比较快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心急这件事。我们生活中常常有很多想做的事，对吧？想减肥，想存钱，想进修，又想多读经，多学习。我们总想一口气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，但结果往往是把自己逼得喘不过气。请你现在想象一下哦，桌上有一个透明的玻璃罐，里面装满了五颜六色的糖果。有个大人笑着跟旁边的小孩子说，来，里面的糖果你都可以拿哦。小朋友一听，眼睛都亮起来了，马上把小手伸进去，抓了满满的一大把。结果呢，手握成了个大拳头，竟然硬生生地卡在了窄窄的那个洞口，怎么拔都拔不出来。小朋友急得就哇哇地大叫，可是手里紧紧地抓着都是自己想吃的糖果啊，就是舍不得放开手。这时候大人摸摸他的头，温柔地提醒他，傻孩子啊，你如果先放掉一半的糖果，手是不是就容易退出来啦？如果你分2次、3次慢慢拿，最后拿到的糖果不就比你现在硬卡在这里面一把拿的还要多吗？听完这个故事，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小朋友有点傻的可爱？但说真的，我们别笑小朋友啊，回到我们自己身上，我们是不是也常常不小心变成了那个手卡在糖果罐里的大人呢？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和抱负，想要有一个丰收成功的人生，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啊。但是如果我们总是想要一口气完成所有的目标，什么都想抓一把，最后往往就像那只卡住的手，进退两难，搞得自己啊疲惫不堪，却一事无成，得不偿失。如果你现在觉得生活卡卡的，好像什么事情都卡在了瓶颈，不如就学学那个放下半把糖果的小孩，试着把那些大目标切成一个一个可以容易一点、轻松达成的小步骤。不要贪心一次全拿，分几次的拿，一步一步的走，可能最后会发现自己不但走得更稳，而且得到的反而更多。给自己一点时间吧，慢慢来比较快。
我的 第一次打电话，我之前没打过。我那时候我是因为身体不好，我得了病，我都想有自杀的念头。那时候年轻，把身体累垮了，瘫在床上不能自理了。其实我就是这样想的，我不得这样的病，我根本就是说也来不到谁面前，我也不认识这位谁。那时候出去传福音，身体特别疼，我想办法弄点。我就是刚进组那几年，哎呀，我哪一天不出去传福音都是特别难受。医院带着福音三张去，哎呀，当时把我吓坏了，把我急哭了。当时那个人问我一句话，就说以后我就不信这个教了，我就放了你。到现在我回想起来，都感觉都对不起神。
好，吴弟兄。
哎，文慧老师啊。
哎，你好，我是文慧。
哎，你好，我那个，我第一次打电话，我第一次打电话，之前没打过。我那年前的时候，听见那个电话号码，我就记下来了。现在有事，我就可以给你打个电话。
也就是说，你是去年年底才听良友电台的吗？
前几年就开始听了。开始信了主，我就听了嘛。
你什么时候信耶稣的？
我信主我都5年多了吧。
2021的时候信耶稣啊？
是的呀。
嗯，
那时候我是因为身体不好，我身体得了病，当时我都想有自杀的念头，没有一点指望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妈妈照顾我嘛，我老婆也特别忧愁，那时候一点指望都没有，所以我才开始进了教会。
我想问你，你是什么方面的疾病呢？
那时候我在家里，那时候年轻，干活不分昼夜的干，加班干，挣点钱，就是说一下子把身体累垮了，整个身体瘫在床上不能自理了，大小便根本不能自理。我县里医院他说你看不了，他说你必须上省会医院。他给我介绍的那个医院，我得的是风湿性关节炎加类风湿性关节炎，还有那个肾脏什么毛病，特别严重，不能自理了，整个身上的关节。大小的关节全部是疼的。现在我有时候还有吃着药干着活呢。
也就是说呢，因积累成疾啦，那年轻的时候太过辛苦，然后5年前就整个人没办法动了。那检查之后确定了是类风湿关节炎，身体上所有的关节都会疼痛，有没有变形呢？
手腕、脚腕都变形了，有点变形，反正不太严重嘛。
哇，那你很能够忍耐耶，因为它不会突发的，它一定是就是有一些日子有一些症状了，但你一直都是忍着没有去做检查吗？
我自己去医院去了3次了，我都是从那里拿药。我们县里没有那种药治不了，他说我们县里嘛，我们治不了，他说你去那个他跟我说的那种医院。
不过呢，我知道呢，类风湿关节炎呢，基本上也是没办法根治的，那只能够控制病情啊。所以到了一个非常严重，像你讲的，就瘫痪在床，生活不能自理，那是非常严重的情况。但是感谢神啊，你能够至少有药物可以治疗，那还有就是也因病听到福音，然后也因此而信主，我觉得这个才是生命最大的祝福。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因祸得福，那我觉得你也是如此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可能就没什么机会真的停下来把心敞开接受福音。
其实我就是这样想的，我如果给别人说，如果我不得这样的病，我根本就是说也来不到谁面前，我也不认识这位神。神也借着这个病他就拣选了我，神的恩典真的就这么奇妙，他就不让我落在一个死亡当中，一个就是说退隐当中。但虽然就是说我得了这样的病，神给我因着这个病就给我这么大的祝福。
是的，
我给别人说，经常就是说那时候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那几年，说实话神特别怜悯我，那时候我病真的还特别疼痛呢，我出去传福音，我那刚信主那几年，哎呀，我哪一天不出去传福音都是特别难受。
那你生病的时候，在最绝望的时候，是谁将福音传给你的呢？
那时候我妈妈她稀里糊涂的也不明白，她就说那个她一看我这个样子，我妈妈照顾我嘛，我老婆在外面干的零活也不顾的，我妈妈就说那个白天你过来照顾我，她说你个信主去吧，她说你那个什么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不信我咋整？我就听我妈妈的话了，我之前也听过我妈妈说信主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这一次我得病呢，我妈一提起耶稣，这也是神在我里面动了工嘛，所以我就去了教会，从那开始就信主了嘛。
这个就是呢上帝的时间，还有呢圣灵的动工，你敞开了心门，你顺服下来。之前有听过，但是那个心还是刚硬的，那因为一场病那让你走到人的尽头。我们常常听到有一句话说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，心就真的打开来了，人也服在这个上帝的权柄之下，所以为你感恩。我想问一下，你刚才说刚信主那几年虽然身体还是很疼痛，可是常常出去传福音，上帝给你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啊？因为你本身身体如果不能够自理的话，其实你还能够常常出去传福音。
那时候出去传福音身体特别疼，哎呀，家里没有什么车嘛，只有一个电动车，我骑着电动车弄点福音单张嘛，刚信主也对圣经不太了解，也不怎么会说，反正是我只知道只要信耶稣就必得救，我只知道这些，我人人都需要悔改信耶稣，我只不懂得这些。
也就是后来你是可以行动了，不需要再躺在床上了。
逐渐我信了耶稣以后，逐渐一点一点的，不是说一下子就好了，一点点感觉就轻了，就是说那个就能下地走路了，就可以骑电动车了，就是说不用人照顾了，就是说拉屎拉尿的是吧，不用人搀扶了，我可以骑电动车了。
感谢神。
我骑电动车去那个医院，我们县里医院想拿点药嘛，去医院带着福音单张去，哎呀，当时把我吓坏了。我到里面发福音单张，传福音到病房里面，被一个那个人员吧看见了，他说你是干什么呢？我说我是信耶稣的，我是发的福音单张，传好消息给你们，人人都需要悔改信耶稣嘛。我给他们说，哎呀，把我扣住了。他说我抓的就是你这样的人。我哎呀，把我吓坏了！我当时我手里拿着福音单呢，给我夺去了。哎呀，
后来也
没
有事啊？
没有，当时我就跟他说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把身份证，我说我带着身份证呢，我说你看看，你调查一下。我只不过就是传福音单张，我发福音，传信耶稣，我信耶稣，我们就说，整个世界都是允许的，不是法轮功什么一类的邪教。给他们说，他说好了好了，他说看你也不是个什么坏人。他把福音单好像是扔进垃圾桶，我当时把我急坏了，急哭了。当时他问了我一句话，从到现在我回想起来都感觉都对不起神。当时那个人问我一句话，他说你只要承认，你说我以后我就不信这个教了，我就放了你。我当时我就想着，我如果在他面前承认我不信，那不就是把谁给弃掉了吗？就得罪神了吗？我不能说这一句。他说你只要点一下子头，你点一下子头就算。我当时对圣经真的也不太明白，你们当时那时候把我吓得，我只想着我不能说不信耶稣。他说你点一下头也算。我当时就轻点了一下头，哎呀，当时他又把我放掉了。我从那以后我心里特别自责，到现在我感觉都有点那一种，就是说我是不是把神给弃掉了？当时他问了我那一句。
那我现在问你，你现在还信耶稣吗？
我肯定要信。
对，
我从那一次以后，我还是照样去传福音。
对，
还
有，我想问你，那你有没有为那一次点头向主耶稣认罪，求主耶稣赦免你呢？
我肯定向神认罪啊！当时我来到家，跪在地上哭。
那就是啦。所以这件事情就让它过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只要我们认罪，神是信实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这一件事翻篇了， 不过呢，从里头我们可以学一些教训。第二呢，从你后面我们说悔改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是有行动的，就是向后转，也就是呢，你前面选择的那个方向你不再往前走，而是向后转，改变另外一个方向。那也就是你点头了，在当下好像是弃掉了耶稣，可是之后你悔改认罪，然后你向后转，你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去走，去行动，你继续的传福音啊，继续的宣告你是一个基督徒，所以你的悔改是真实的，你的信仰也是真实的，也就是说你的认罪，上帝已经赦免你的罪，而且你的行动也表达出你认罪的真实，因为你有生命的行动，有美好的见证，所以这件事情就翻篇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讲，那么在当中可以学到什么教训呢？虽然我们已经认罪了，而且你的生命的行动见证也代表你真实的信仰，还有你认罪，真实的认罪，那可是我们在那件事情里头还是要汲取一些的教训，或者有一些经验的总结。我很欣赏也很佩服你们努力传福音的勇气啊，真的非常欣赏也很佩服。可是呢，我们传福音也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。为什么呢？就像你自己的亲身的体验，一个人的心还没有预备好，你呢把种子撒下去，可能就落在路旁，好像耶稣说的那个比喻，就是这个种子呢就浪费了。所以我们需要呢，在传福音的时候求神为我们引导开路，也求神预备好传福音对象的心田。我自己以前也常常在街上派福音单张，但是呢我后来发现呢，这不一定是一个最有效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。当然有机会随时准备好福音单张，然后有机会派是很好的，但不代表我们就看到人派一张，看到人派一张。因为有些人他看到福音单张，他转个头就丢到垃圾桶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需要去总结一下我们整个传福音的过程带来的一些经验。你到病房传福音，病房呢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地方，因为生病的人心灵是比较脆弱，很需要有从别人而来的关心，也很愿意打开心去接受别人告诉他的，他们很需要可以抓住什么，那这时候把福音传给他们是很容易使他们来到耶稣面前。所以在病房传福音是很好的一个渠道，一个好的机会。但是呢也要小心，因为呢在病房很多人生病，他的心情他的身体各方面不是在一个最好的状态，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也不一定适合去打扰他们，所以我们也需要观察，不是到每一个病房每一张病床都要跟他谈，都要传福音，都要派单张。我们也需要去观察，有些人我们一方面默默祷告，然后求上帝开路，然后可以的就给他单张，那这个是第一个需要去观察的。医院病房的确是传福音的好地方，但是也有一些人他可能陷在一个非常低沉啊，身心灵都很不好的状况里，他可能不适合在这个时刻去打扰他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就是你一定要记住，咱们的国家的法律是宗教自由的，所以呢没有任何人可以要求你或者限制你不准信耶稣，你知道吗？就像你讲的，我没有做任何不法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我只是派福音单张，我没有违法哦。
是啊，我就是我跟他们说，我说你看咱们信耶稣基督教都是允许的， 法律上没有记载是违法的这一件事。
是，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是有信仰的自由，不管是佛教也好，伊斯兰教也好，基督教也好，天主教也好，成年人是有信仰的自由。所以我在这里发福音单张，我希望能够把对我有好处的也跟这些有需要的病友分享。你也不需要谈到福音内容，因为你告诉他啊，我们要悔改认罪，对未信的人来讲他听得很刺耳啊。但是我们站在法理上，我们有信仰的自由。那你去医院，你看到那些病友啊，住院的可能都是成年人，我就是这样派个福音单张，我也不多说什么，我把我信耶稣好处，我自己真的经历好处，我很想跟他们分享。我也是一个生病的人，所以我很愿意跟生病的人分享，就是这样说就行了，不需要告诉他我们要认罪，我们要悔改，我们要相信耶稣，不需要讲这些，因为他还没信主，他听了会更加刺耳。然后呢，站在法理上，信仰是我们是可以个人选择的，这是国家法律允许的。
他把我当成一个法轮功啊，就是说
你告诉他我们不是法轮功啊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不是法轮功。但是我很想跟你谈的就是，我们在当中我们总结一下一些经验，在当中我们也去思考，如果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面对。还有有一些观念要澄清的，就是我刚才讲的，咱们国家的法律是有信仰自由的，所以我们只要选择在国家法律里头容许的信仰，正统的信仰，例如天主教、基督教、道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，没有人可以要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，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违规违法的事情。这个观念一定要澄清，你自己也要有这个观念。
亲爱的阿爸父神啊，你是那位慈爱信实满有怜悯的神，是你的爱吸引着我们，让我们快跑追随着你。父神啊，谢谢你的救恩临到我们，谢谢你拣选了我们，你拣选了吴弟兄，使他的生命因着你充满了光。即使吴弟兄他的身上有软弱，但是天父你依然使用他，使用他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求你每一天都与吴弟兄同在，求你的灵光照吴弟兄，使弟兄的心刚强起来，求你的能力复辟吴弟兄，坚固他，使他成为你合用的器皿，一生荣耀你的名。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
虽用尽一生来追求。 住，无人能想你。你的怜悯如江河涌流，你的手充满医治，受苦却在你怀里的安息，无人能像你。
我们一起敬拜赞美的这首诗歌是无人能像你，思琴有梁苑的老师、文明老师还有熊乐老师的歌声。我也相信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一起有在参与当中的敬拜，愿阿爸天父也悦纳我们所有人的敬拜和祷告。在这里也要欢迎您在星期五的早上呢拨打热线13229966322和我们连线聊聊。好的，今天无限飞行号顺利降落了，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起飞。
生命